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0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3月3号下午，美国弗吉尼亚州劳登郡通过一项决议案声援法轮功，并承诺致力于提高人们对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认识。该决议案指出，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最长的刑期迫害，最严重的精神和酷刑折磨，包括强摘器官。这是进入2021年以来，美国弗吉尼亚州第四个郡通过关于制止中共强摘器官的决议案。劳登郡委员会主席兰德尔表示，我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将真相告诉劳登县委员会。他说，强摘器官不应该发生在法轮功学员的身上，也不应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这是谋杀，这是恐怖的行径。兰德尔表示，他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的善心。他说，虽然他们身在美国是安全的，但是他们担心他人的安危，希望制止这一可怕的行径。
3月9号，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办公室向媒体公布，史密斯议员、民主党众议员汤姆·佐兹、共和党众议员威基·哈兹勒和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共同发起制止强摘器官法案，以打击中共强摘少数群体和其他弱势受害者的器官的不道德和犯罪行为。史密斯议员说，摘取器官是一种残酷、野蛮和不人道的行为，在我们的世界上不应该存在。我们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制止国际人口贩运团伙、恐怖组织，甚至某些政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政权，他们杀害无辜的人并出售他们的器官以谋取暴利。民主党参议员库恩斯说，强摘器官是不人道、不道德和残酷的，美国必须尽一切努力与这种卑鄙的做法做斗争。作为参议院人权核心小组的联合主席，我很荣幸地支持这项两党提出的法案，追究参与摘取和进行国际器官贩运活动的那些人的责任。
3月6号，美国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在东湾海沃市举办真相汽车游行，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看到汽车游行的市民表示，共产党必须停止作恶。来自非洲的技工基罗斯看到汽车游行很高兴，他说，我不喜欢共产党，即使在非洲也有共产党，但他们不受欢迎。我们希望解体共产党，不仅在中国要解体共产党，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解体共产党。
2月27号，意大利萨丁岛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首府卡里亚里市中心加里波第广场，举办讲真相征签活动，向过往的市民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使许多有缘人明白了真相。有人主动在停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要求意大利政府立即敦促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并对中共的恐怖迫害法轮功学员感到悲伤和愤怒。
2月27号，意大利罗马法轮功学员在中央火车站附近的埃马努埃莱二世广场举办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拿取真相资料并与学员交谈。当了解到法轮功20多年来在中国遭受迫害，中共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人们都感到震惊和愤慨。 一位女士听到真相后非常震惊和悲伤，她指着天空说，我们必须对天堂充满信心。
中国新年前后，澳洲阿德莱德法轮功学员举办多次传真相征签活动，越来越多的各族裔民众在了解法轮功真相后看清了中共的本质。2月21号在阿德莱德大学附近举办的征签活动中，签名的很多是年轻人。有一位青年男士表示，他很清楚中共的邪恶，必须抵制他。州立艺术馆一个工作人员接过一张传单，过了一会儿又来拿另外的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恶的资料，表示回去要进一步了解法轮功。一个看了横幅内容的小伙子与学员交谈中说，中共做的我们都必须抵制，才能让他感到有压力。学员给他进一步讲真相，并告诉他中共不是中国，善良的中国人民是中共暴政的受害者。
近日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一份中国大陆610人员的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甚至冻结资产。名单包括收集不完整的全国各级610办公室的9300人。2020年12月份，法轮功学员将一批主要从明慧网收集的最新的恶人名单递交29国政府，此次新增9个国家。38个国家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还有欧盟全部27国中的25个国家，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比利时、瑞典、奥地利、爱尔兰、丹麦、芬兰、捷克、罗马尼亚、葡萄牙、希腊、匈牙利、斯洛伐克、卢森堡、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以及另外八国，包括日本、韩国、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以色列、阿根廷和墨西哥。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长春地区30多位法轮功学员2019年8月15号被四平和梨树的警察绑架，其中14人至今被非法关押。据了解，近日14人全部被非法重判，孟祥琪被网判7年半，傅华贵被网判7年半，孟凡军被网判7年，于建立被网判7年，王东吉被网判7年，王克民被网判7年，王凤芝被网判7年，崔桂贤被网判7年，刘东英被网判7年，韩建平被网判7年，江涛被网判9年，谭秋成被网判7年，侯洪庆被网判7年，张少平被网判7年。
江苏淮安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素英老人，2020年6月被绑架，非法关押大半年，近日被淮安市清江浦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张素英老人已要求上诉。
吉林长春市鹿园区法轮功学员王玉洁女士2020年7月20号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4年，现已上诉到中级法院。王玉洁曾三次被中共绑架，非法关押，在派出所、看守所和劳教所期间遭到毒打、电击、强制打针、做奴工、洗脑等酷刑迫害。
山东烟台市法轮功学员潘荣清2017年9月被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4年，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烟台市第一看守所。近日获悉，潘荣清已于2021年中国新年前被送往济南女子监狱关押迫害。
湖南株洲市4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春琴女士2020年5月被绑架构陷，11月6号被非法开庭，网判4年，其律师的辩护权被剥夺。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月28号至3月7号，印度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举办的书展。学员们在展位里展示了醒目的真相图片和资料，还有孟加拉语和英文版的转法轮和法轮功书籍。不时有学员展示功法，并教有兴趣的人学功。 修炼一年的新学员在书展上分享他的修炼故事，他说，真善人给了我新的生命，法轮大法使我摆脱了身体上的疾病，让我重新过上了健康的生活，我衷心感谢和敬佩李洪志大师。
3月6号，美国旧金山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杜伦大厦前的广场集体练功，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路人经过时表示感受到能量，并现场学功。一位叫克里斯多夫的男士路过时，被学员们优美祥和的练功动作所吸引，用手机录下学员练功的场景。学完功后，他开心地说，我全身都感觉非常轻松，太好了。并表示想到练功点学练，学员给他留下联系方式。
3月6号，美国旧金山东湾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玛丽娜海边公园集体练功。有路过的居民表示感受到法轮功的能量场，多位居民想学习功法。一位菲律宾女士朝着练功人群走过来，喜悦地对学员说，这个练功场面真美，很平静。当了解到这是法轮功后，她表示想要学功，并要了一些真相小册子，说要给她的中国朋友和同事看。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过年期间708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今年的中国新年期间正值2月份，家家户户过大年的时候，中共政法委、610、公安警察再次将黑手伸向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亲人身上。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月份过年期间至少有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几十人被非法批捕。12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22人被送黑监狱、洗脑班，125人被非法抄家，有708名法轮功学员遭到绑架和骚扰。更有甚者，中共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2月份被绑架和骚扰的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有81名，其中80到90岁的20人，70到80岁的44人，60到70岁的17人，有17名法轮功学员被扣发工资、养老金。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分布于全国的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4个城市。其中黑龙江省610密令下属单位2021年过年前以清零为借口非法抓捕大法弟子。安徽省阜阳市声称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奖励30000元钱。参加洗脑班迫害法轮功的人员每人涨800元工资。
喊法轮大法好，会计师被湘潭市看守所关禁闭。湖南湘潭市法轮功学员莫丽琼女士被湘潭县公安局绑架，非法关入湘潭市看守所至今一个多月，并且仅仅因为她喊法轮大法好，被看守所关入条件恶劣的禁闭室至今。今年51岁的莫丽琼是一名会计师，家住湖南湘潭县，曾任北京大北农集团衡阳分公司财务总监。1997年5月在天津打工期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明白了做人的道理，由以前的斤斤计较变得善良宽容，身体也越来越好。2003年8月，莫丽琼曾被非法判刑9年，在长沙市女子监狱期间曾遭受苏秦卑贱，罚站罚蹲数十天，剥夺睡眠，被严管，长时间强迫奴役劳动，不许与家人正常会见等迫害。出狱时他的孩子已经不认识妈妈了。2021年2月5号晚，莫丽琼来到杨家桥峡山口响水源为百姓免费分发真相资料，被蹲坑的警察绑架到湘潭县易俗河吴家巷拘留所。2月8号，家属接到莫丽琼的电话，迅速赶到拘留所要人。2月10号，家属见到莫丽琼，见她额头有三处明显的伤痕。当时，杨家桥派出所副所长杨佳欺骗家属说拘留10天后放人。结果家属于2月16号早上到拘留所要人，却要不到人。当日，莫丽琼被非法转押到马家河看守所，2月23号被非法批捕。
给老父亲送粥，霍志芳被北京中关村警察绑架。 2021年3月7号，家住北京海淀区的法轮功学员霍志芳出门给住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老父亲送了一碗粥，就被片警陈炳超打电话骚扰，说中共两会期间不许出门，还让他到中关村派出所一趟。下午，中关村派出所警察就上门抄家，暴力绑走了霍志芳。警察共三男一女，领头的叫赵立祥。3月8号，霍志芳被送到海淀看守所非法关押。霍志芳今年57岁，自从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孝敬老人，家庭和睦。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霍志芳因坚持信仰真善人，多次被抄家非法关押。中共借两会之名毫不掩饰的倒行逆施，警察公然绑架守法百姓，与黑帮无异。
南昌市七名法轮功学员被手机定位跟踪绑架。江西南昌市七名法轮功学员2021年2月8号被中共警察手机定位跟踪绑架，他们是雷美荣、徐桂珍、张丽玉、刘永红、卢林香、张小云和赵忠发。2月8号下午3点左右，南昌市罗家镇七位法轮功学员在一起读书学法，被罗家镇派出所警察通过手机定位跟踪。七位法轮功学员全部被绑架，都被抄了家。第三天全被带去强迫做核酸检查。2月10号晚上，张丽玉、张小云、赵忠发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市拘留所治安拘留15天。71岁的刘永红、70岁的徐桂珍、雷美荣、卢林香四人被非法刑拘，关押在新建县第一看守所。
面对社区骚扰，河北涞水县刘斌华慈悲劝善。2021年2月28号上午9点多，河北保定市涞水县东大街社区进兴主任打电话给法轮功学员刘斌华的丈夫，旁边的刘斌华接过电话说，找我有什么事？那个进主任很客气地说，姐，我找你有点事，是你过来还是我们过去？刘斌华说，我没有时间，我要哄孩子，还要做饭。再说我知道你们要干什么，我不会配合你们的。社区主任接着说，你就过来吧，我们早晚等你。直到上午11点，靳主任又给刘斌华家打电话，正是做饭时间，外面又下着大雨。刘斌华的丈夫说，我先去看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不一会儿，刘斌华也赶过去了。当时社区办公室还有两三个社区人员，共三人。刘斌华一进门，他们就很客气地说，我们只是给你录个像。刘斌华说，我来不是配合你们的，那样我会害你们。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人三个字做好人，是法轮大法，是我们的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和睦幸福的家庭，让我学会了感恩，向内找，不再嫉恨婆婆。在她病重住院时，我给她倒屎端尿，从不嫌脏。在她大便发干时，我给她去抠屎。刘斌华的丈夫也说，我媳妇练了法轮功后身体好了，觉得不应该再吃国家的补助了，主动把我们吃的低保退回了居委会。谁不知道钱是好的？整个过程中，一个年轻的社区人员想拿着手机拍录像，遭到刘斌华和丈夫的抵制。刘斌华继续说，就是这样一群善良的好人，却遭到了无端的打压。我们都知道文革，那些积极参与迫害者们，最后一部分被秘密枪决，杀人灭口。这就是中共的卸磨杀驴。现在明慧网每天都有报道，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所以2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揭露迫害，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不要怪我没有配合你们，也许配合了你们，你们会得到一时的实惠。听说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奖金几万元，主任甚至你会升迁。但是有权势有金钱，不如有健康有平安。没有了健康和平安，一切等于空谈。就像现在大瘟疫，说死人就死人，根本无药可治。大洪水面前，人瞬间就消失了。真心的希望你们都能平安幸福。
严正声明， 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4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3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法弟子的善感动世人。中国大陆来稿，2018年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羁押，国宝承办非要对这位法轮功学员加重迫害。我考虑到这位同修因修炼大法后为家乡做了许多的好事，想去同修的家乡找乡亲们签名营救同修。于是我们两个同修说服他的家人一起回老家，找老家的亲朋邻居征签营救同修。我和一位同修陪同同修家人一起回老家征签，在征签过程中自己被同修的善深深的触动。在同修的老家，只要说到被迫害同修的遭遇，希望得到父老乡亲的帮助时，不论男女老少，不论近邻远亲，听到这个消息的每个人都愿意主动的亲笔签名按手印，证实被迫害的同修是好人，要求无罪释放被迫害的同修。有些年纪大的老人不怎么会写字，依然坚持询问身边的人帮忙自己亲笔签上自己的姓名并按上手印。在征签中得知，被迫害的同修自幼家境贫寒，很小就出远门打工，由于勤奋肯干逐渐变得富有，属于成功人士。然而在走向成功的同时，也染上许多社会的不良习气，家庭分崩，身体垮掉。在他很无助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法轮功。修炼法轮功以后，他变得善良豁达，一次性捐助30万元，加固修了家乡的多条马路，让父老乡亲在大雨滂沱中有坚硬的好路可走。同时，同修每次回老家都要拜访村里的老人，给他们送红包买礼物，嘘寒问暖。只要同修回家，每个年纪大的老人他都会去拜访。村委会没有经费求助于同修时，他也是慷慨解囊，3000、5000的予以帮助。所以在征签中，村委会也是毫不犹豫地为迫害同修开证明，证明同修为家乡做的贡献，为村委会做的帮助。村支书动情地说，这样的好人不帮，帮谁？短短的一天时间，就征得两个村子100多人的签名和村委会的证明。善良就是一张通行证，连接着最朴素最真诚的情感，磨难来临时，公道自在人心，非暴力所能抗拒，非金钱所能衡量。乡亲们最真诚的一个个签名，一个个手印，就是无价无私无畏的支持和保护。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念法轮大法好，面临死亡的我彻底康复。作者：中国大陆名真相世人。我那年38岁，在外省打工。10月初，我在肿瘤医院做了盆腔肿物活检，确诊为高级别浆液性癌，晚期盆腔恶性肿瘤，广泛转移。医生说，手术成功率只有20%。如果手术成功的话，可能活2年，如果不手术，保守治疗，可能还能活2个月的时间。我当时已经连水都喝不下了，肚子胀起，敲一下就像敲西瓜一样咚咚响，吃不进，便不出，坐也坐不下，人瘦的都脱相了。我决定不告诉父母，免得他们伤心，我也决定不手术。医生都说手术的成功率只有20%，也就是80%的可能性是下不了手术台。就算手术成功，也只能活2年。2年死和2个月死有多少区别？活着也没有任何质量。我决定不手术，把节省下的医疗费给农村没有任何养老保障的父母养老用。 我虽然主意已定，但还是没有想到我这么年轻就要死了。绝望中，我想起了80多岁的姑婆婆，她给我们讲过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姑婆婆还告诉我们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抹去入党团队举着右手发的为中共牺牲一切的毒誓。姑婆婆叫我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们全家都相信姑婆婆讲的，都退出了各自加入的邪党组织。几年前，我父亲曾经患脑血栓，就是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受益。脑血栓不仅很快康复，还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上山种地，挑担子，样样都能做。我在无路可走时，想起了姑婆婆给我们讲的法轮功真相。我就和照顾我的亲人一起，天天有时间就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只化疗了一次，腹腔里的13厘米乘7厘米的肿块就消了，肚子也平了，人也舒服了。医生都感到奇怪，也不相信是化疗一次的作用。我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老家的父母从亲戚处知道了我的情况，叫我回家乡。我于次年12月回到了老家。现在我们全家五口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全家每天都对着天敬香，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
坚守良知还是跟随行恶，结局迥异。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我有两家亲戚，一个在610办公室工作，一个在公安局工作。在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期间，都面临着是坚守良知还是执行命令行恶的选择。看看他们是怎样选择的，结果又怎样。在610办公室工作的是我娘家的亲戚，他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当年被派到北京办事处，专管非法抓我地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他看到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老百姓，有的和他的父母年龄相仿，千里迢迢地去北京，就是为了向政府反映自己练功后的真实情况，也没做坏事，却被抓、被打、被关押，他很同情。工作中，他不打不骂，还帮助过一个来自黑龙江省的妇女。这个妇女领着三个孩子去北京上访，当时天很冷，他们又冷又饿。我的亲戚给他们买了些吃的，还把自己的皮衣服给了他们。后来这位亲戚找机会调离了610办公室。一次参加婚宴，我碰到这个亲戚，我告诉他退党，他二话没说就退了。后来他的妻子孩子也都三退了，还高兴地接受了护身符。他平稳地退休了，冬天去南方生活，夏天回东北，享受着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孩子们工作生活都很好。关键时刻，我的亲戚选择了善，守住了良知善念，真是福寿齐全。我丈夫有个远房亲戚，他生意做得很大，很有钱。他丈夫在公安局是一般职员，两个儿子也在公安系统工作。大儿子在公安局领导班子里，二儿子在派出所里当领导。我和他讲过大法真相，他说他家里有转法轮，他儿子拿回家的。法轮功挺好的，但是政府不让信。我告诉他，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叫他儿子工作过程中别参与迫害。他说，儿子也只是按着上面的要求工作。一次我碰到他大儿子，告诉他别参与迫害法轮功，退党保平安。他一听，吓得连连后退，跑入人群中去了。他有钱有权，没想到52岁就患重病，医治无效去世了。他弟弟也是在职期间就得了脑血栓，后来成了植物人了。善恶必报，谁能逃脱呢？多少追随元凶江泽民行恶的人恶报连连，失去了珍贵的生命。 虽然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是很多人是不明大法真相，被江氏和中共欺骗，跟着行恶的，真是可怜又可悲呀。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焦虑文章，题目是《没有终点的终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5号。明慧网刊登了文章，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思考与预言后，对我开始有一点震动，但是很快就平静了。我知道这篇文章触及了我的执着结束的人心。如果还有8年的时间，对自己真是好事，因为自己现在修炼状态真的不是很满意，有很多方面存在不足，这真是给自己弥补的一个机会。但是同时我想，再有8年，不知道慈悲伟大的师尊还要再替弟子与众生承受多少。表面看我似乎放下了对结束时间的执着，其实没有，我只不过把执着结束时间延长到8年，而那个执着结束时间的心根本就没去。还有些同修看到这篇文章愤愤不平，掩盖自己被冲击的执着结束时间的人心。不管怎样，这篇文章的出现冲击相当一部分同修执着结束时间的人心，真是大好事。执着结束的人心这些年已经被有些同修滋养得相当大了，自己都意识不到了。我发现我周围的同修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人心。那些执着心唐人电视的同修，那些执着各种预言的同修，那些执着常人社会形势变化的同修，都是被这种执着结束的人心带动下所为。更可怕的是，有很多同修被这个执着结束的人心支配，在做3件事，安排着自己的生活与修炼环境。有的同修该装修的房子也不装修了，因为没几年就结束了。有的该找工作也不找了，因为算计着自己的积蓄够用了。该找对象也不找了，因为没几年就结束了。这颗执着结束的人心使我们不自觉地做出了很多走极端的事。这些极端的做法使不修炼的家人与世人对我们很不理解，从另外一面在抵消着大法的美好。还有走失去正信，走另一极端的，还有那么长时间才结束，还是抓紧过幸福生活吧，大法的事没不做就行了。特别是带着这种执着结束的人心去讲真相，会害人。有些同修跟常人讲真相时，随便凭着自己的推测下结论，说邪党1年内就解体，赶快退出来。有的说大淘汰马上就开始了，等等极端的说法。有的虽然没有明确的这样说，但是讲出的话字里行间带有这样的因素，常人听了会感到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临了。现今的中国人都在这种所谓的美好生活中，所谓快乐的生活着，享受着。你这样一讲，等于给兴高采烈的世人当头泼一盆冷水，常人怎能接受呢？我们地区现在就有些在年前三退的常人不再相信同修讲的真相了。在我看来，执着结束这颗人心已经成了大法弟子提高的主要障碍了。在当今世人都已经认识到邪党邪恶的今天，由这颗人心带来的各种极端的做法与言行，已经成为世人认识大法的美好、了解大法真相、得法的一个主要障碍。那么，执着结束这颗人心的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没有迫害，如果你感到修炼很快乐，你还会执着结束吗？一定不会的。就是这颗不想吃苦的心，不能以苦为乐的心在执着着结束啊。那么这颗不想吃苦的心背后又是什么？我看到了，就是那个对自我的执着。因此真正执着结束的根本就是那个后天的自我与私心。只有去掉自我与私心，才能根除执着结束的人心。执着自我不是我们的本性真我， 我们的本性是完全同化大法的，为他的生命，是指圆融师父所要的生命。当我们在正法中被师父确立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时，师父就把我们根本生命再造了。我们的真我完全是一个全新的，由真善人构成的，为他的圆融师父所要圆融大法的生命。只要不符合这个的，都是旧的因素，都是假我。记得2000年正月的一天，同修们约好去江边弘法。那天我们有几十名同修来到江边练功，正在抱轮时警察来了。我睁眼一看，那些警察小的都没有我脚高。我没有理警察，继续练完功就回家了。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个类似粉碎机的一个大机器，有个声音叫我进到那个机器里去。我稍一犹豫就进了机器，机器立刻启动，把我的整个身体粉碎了，变成很微观的弥漫物质型的身体。我只是有一点思维，我就醒了。我现在明白，是师父已经把我的根本生命再造了。从那时起，我的真我已经是一个完全的新宇宙生命了。执着自我不是我的本性了，是不能进入未来的因素。其实我们的一切都是全新的了，但是我们有时还是被自身存在没有修去的旧因素与后天的假我左右，这是悟性差的表现。几天前我翻开师父的论语，看着看着，我一下意识到，我以前看师父的论语中第一段讲的宇宙结构，我都是用旧宇宙的结构去理解了。我错了，师父是在讲新宇宙的结构。那一刻我整个的思维完全变了，再看论语时整个内涵完全变了，一切都是全新的。我的层次认识到，师父已经把法证到成的最初期了。我们现在认识到，所有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真我都是全新的生命了。执着结束，那是旧的假我的思维，那正是我们要修去的。清醒吧，不要再被假我左右，无形中起到阻挡师父正法的作用。我的脑海中一直有一个画面，我的修炼就像在操场上跑圈，师父站在那里，当我感到很难坚持的时候，师父就慈悲地告诉我，坚持，快到终点了。于是我又一次鼓起信心坚持跑下去，可是跑了几圈后还没有到终点，我又有点坚持不住了。这时师父再次慈悲地鼓励我，坚持，快到终点了。我再次鼓起勇气跑下去，跑着跑着，我想不能再问师父了，我就这样跑啊跑。可是我发现我身体越来越轻，跑得越来越轻松。此时是否到终点，对我已经无实质意义了。我知道我实际已经到终点了。我知道师父是在点悟我不要执着结束的时间。现在我才认识到，其实师父把握着一切，为了鼓励弟子，一次次提醒弟子时间紧迫，是鼓励磨难中的弟子，是让弟子精进，珍惜时间。可我却用人心理解，不自觉生出执着结束的人心。有的学员还生出怨心，甚至怀疑，怎么总说结束也不结束呢？我们想想，如果迫害初期，师父就告诉弟子，迫害会持续到今天还不结束的话，对于身处巨大磨难中的弟子，会有多少学员因为不能忍受巨大磨难与这样长的时间掉下去？因为那时我们的很多人心都没有修去。其实师父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就弟子，成就未来，是我们做弟子的不争气。修炼提高缓慢，师父才这样一次次鼓励我们。时间越长，师父承受越大，我们不能理解师父的苦心，还用人心执着结束。有的学员甚至还生出埋怨，真的不应该呀。如果作为弟子真心为师父着想，我们就放下对各种预言与预测的执着，放下对结束时间的执着，放下对自我的执着，纯纯净净的修心救人。我们才是真正为师父着想，才是珍惜师父为成就我们的巨大付出与承受。真能做到的话，正法什么时候结束，对我们已经没有实质意义了，我们已经达到标准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人心真正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8日。看完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这篇文章后，虽然当时心里觉得有点怪怪的，觉得很多地方不符合大法，但有一种想马上跟不能上网的同修分享这篇文章的想法，好像还有点激动的感觉。没过几分钟，我冷静下来，意识到不应该这样。我问自己，你明明觉得不对劲，为什么还是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你想要什么呢？我向内找后，发现我主要是执着两点。一是，按照那篇文章的说法，我也是走出来的大法弟子，我也好像得到师父认可了，好像我也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标准了，好像做得足够达到圆满标准了。其实，仔细想想，自己离大法弟子的标准还差得很远，三件事哪件做得都不好，都没达到师父的标准，有什么理由想放松放松呢？师父伸出五个手指头，我个人理解不是 50% 的意思，五的同音词是无。我想师父可能是告诉我们，救人没有上限，就是尽量的救，快快的救，能救多少就救多少吧。二是，看到文中预言的正法时间结束还有这么长，第一感觉就是有点无法接受，不想迫害延续那么长时间，生活的那么累，主要是怕自己受到迫害，怕承受不住迫害，不想再吃苦了，还是执着于自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修炼这么多年，别人想知道我的思想根本不可能，别人的功能根本就打不进来。虽然我知道谁也看不准正法的一切，只有师父在掌握着一切，但这篇文章还是触动了我的很多人心，比如执着正法结束时间的心，执着自己圆满的心，怕受迫害的心，求安逸的心等等，这些执着是真的应该曝光并且彻底去掉了。我知道自己有执着正法时间结束的人心，但觉得好像只是偶尔想想，并没有那么强烈，但自从看了这篇文章，我才意识到我对正法时间的执着已经强烈到形成一定的影响了，很可能影响到了我世界的众生，我周围的常人和我的整个环境。我一直觉得明慧网的文章都是反映目前大法弟子整体修炼状态的，看明慧网每天的文章，感觉就是自己目前正在面临的问题，而这一次我觉得自己没有修去的执着已经严重影响了大法弟子的整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每个人也别怨别人，人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人人修炼都会遇到苦难。那这篇文章不就是因为我的执着心不去而招来的吗？我反思自己，自从11月美国大选以来，我从确信川普能当选到人心浮动，愤愤不平，再到失望，后来好像平静下来了，其实只是不得不接受现实而已。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到老的时候，随着岁月的流逝，前途无望了，这个心就自然放弃了，磨掉了，这种小道也是这个方法。我只是把执着心掩盖起来了，并没有去掉，因为我前段时间还是很执着于看动态网上的各种常人新闻，看看国外又发生什么事了，国内中共高层内斗又怎么样了。其实根本目的就是想看看环境有没有变得宽松的迹象，就像师父讲的关于炒股的那段法，已经执着的不行了。所以自从看了这篇文章后，我几乎不看动态网了，而且缩短了上网的时间，有时就是十几分钟，把明慧网的文章广播下载下来就断网了。偶尔看看新闻，好像也不能带动我的心了。另一点，我执着预言也反映出我执着于功能、标新立异、好事心、欢喜心、显示心、不修口的心。师父在红营求正法门中说， 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过于关注预言，不仅仅是一种执着，也涉及到不二法门的问题了，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因为自己执着于功能，引起有功能的人自心生魔，自己也造了大业了。同时有欢喜心才会想谈预言，因为喜欢谈，愿意谈，又可能引起不修口的问题。美国大选，大陆清零，我觉得这是师父给大法弟子走出人的一次次机会。大法弟子在走出人、去执着的同时，也在同时解体着邪恶，救度着众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遇到矛盾时，可能就会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心性磨练当中。你能忍得住，你的业力也消了，你的心性也提高上来了，你的功也涨上去了。执着于想让川普当选，执着于不想让拜登当选，都是没有100%信师信法的体现。正法进程怎么样，是师父说了算，不管人间的谁，权力再大，看起来如何的能够左右一切，其实都不是真相。今年的神韵晚会有一个节目，是说孙悟空能力再大，也跑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其实这些对大法弟子只是考验。在大选的那段时间，我并没有抓住一切机会跟人讲清美国大选的真相，怕常人认为我们是搞政治，其实是人心不正。揭开舞弊的谎言是讲真话，跟搞政治不沾边，还是自己的怕心在作祟。未来的历史是大法弟子开创的，川普没有当选，我觉得是因为大法弟子整体做得不够，才没有带来天象的变化。就包括像我这样正念不足的，发正念时不纯正，时间短，也没有及时讲清舞弊真相，没能带动常人生出正念，所以周围没有形成正的场，才导致这样的结果。这不都是自己的问题吗？但是知错要改，然后勇猛精进。我相信师父会将计就计，圆融这一切，只要我们能够做好自己该做的。最后我注意到明慧网近期开始在有些文章的最后加了一句话，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对错与否由作者个人负责，请读者自量。我觉得这也是提醒每个修炼人珍惜修炼的机缘吧。我非常珍惜明慧网，觉得明慧网是师父赐予大法弟子的一片净土。明慧网的同修很辛苦，应该珍惜他们的付出，维护好明慧网，珍惜这段难得的缘分。以上为近期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换个角度说结束时间，你想让师父等你多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9日。正法按照师父的安排是可以随时结束，为什么一拖再拖到今天乃至明天明年？1997年7月3日，师父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经文中，时间之神已经建议结束。神，我看不能当神的就不要再拖下去了。其实他只能是人。当时师父是怎么回答的呢？在同一篇经文中，师父说，师，我还是想再等一等，看看把更微观的破坏人类的物质清理干净时，再看一看怎么样，再下决定。他们毕竟是来得法的。这一等就是24年，师父在等我们不精进的弟子啊。从师父讲法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中那些不修的，法证人间后没有第二次修炼机会。那些在迫害中走向反面的，本质提走后，他的宇宙是空的，原先对他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全没有了。 那些不够精进的，宇宙是残缺不全，失去了无量生命。那些没修到原来层次的，现有层次以上的宇宙解体了，真正的亲人，无数的佛道神随之消失了。只有那些在三件事中精进实修的弟子，回去后是大圆满，没有辜负选择自己、造就自己、看护自己、最终成就自己的伟大的创世主，自己的宇宙、天体体系、当初立下誓约的天国、一层层下走中结缘的生命，把希望寄托于己的上下生命都得救了，甚至还救了更多其他生命。今天，我们不妨问问自己，如果1997年结束，我在哪儿？如果2007年结束，我在哪儿？如果2012年结束，我在哪儿？如果2019年结束，我又在哪儿？说到结束，我们常常还从唯思唯我的角度探讨，想到自己执着如何，为什么执着，探讨不用去执着。有的同修还说不用想结束不结束。同修啊，怎么能不去想？我们责任重大啊。正法为了什么？我们的状态与新宇宙有什么关系？师父以一身承受着末劫巨大的业力，一拖再拖，一等再等，再等谁？新宇宙要什么？正法弟子要想什么？干什么？怎么干？达到什么标准？在今年神韵晚会上，有个关于书院弟子的舞台剧，那个拿着弹弓虚度光阴的儒生打闹睡觉，不时还捅点马蜂窝，创世主的慈悲如此宏大，还给他奋起直追的机会，预祝他能成为栋梁之才。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真是无以言表。反过来说，那个虚度光阴的儒生有没有我们的影子？即使师父把正法延伸到旧宇宙崩解的最后一刻，正法终有结束的一天。我对自己，也对我的同修们说，把每一天当作结束前的最后一天，抓紧提高心性，抓紧救人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弟子做好了一生的准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0日。看到关于正法时间的交流文章，有的学员认为还有好几年，我想到这当然只代表个人所见，因为宇宙正法的一切只掌握在师父那里，正法时间也只有师父知道，所以平时不太思考这个问题。但看到这样的说法，心还是微微一动。如果这是真的多好。虽然眼下本地区的修炼环境变得甚至不如前几年宽松，面临着邪党严酷打压、全面监控的局面，个人生活工作也有时遇到不顺利。然而，不论邪恶多疯狂，压力有多大，都无法阻挡师父慈悲看护中的真修弟子，他们没有松懈和退缩。回想起来，邪党打压之前，我对修炼还有些懵懵懂懂，但邪恶的残酷迫害不仅没起到任何消减我作为修炼人的意志的作用，反而让我更加清醒地看到，面对宇宙大法和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邪恶是多么的恐惧恶毒，迫害只能彰显大法的伟大、圣洁、庄严和殊胜，让弟子在疯狂打压中更加体会到师父那宏大无以言表的慈悲看护。在高压的锤炼之下，大法弟子反而更加坚定地信师信法。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在世间给人类确立了道德的丰碑。这一切都是邪恶旧势力和邪党完全没有想到的。邪党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企图完全失败了。 如果时间延长，那也是弟子心甘乐意接受的，因为那一定会是宇宙最好的安排。弟子正好可以有时间弥补，更好地纯净自己，讲真相救度更多的人，因为这都是需要花时间的。如果时间很快，甚至快地让弟子没有反应过来，弟子很多事还没有做好，即使如此，也是综合各种因素最好的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师父的安排就是正法的需要，就是宇宙的需要，对所有众生包括弟子都一定是最好的。很多同修潜意识盼望早日结束，但静下心都发现，先修大法讲真相救人，无论时日长短都会无怨无悔地坚持下去。尤其大陆的同修，虽然自身仍面临严酷的环境，但信师信法矢志不渝。我问过身边同修，没想到同修们和我想的都一样，甚至坚持在一线救人的老同修反而觉得如果时间长应该高兴，因为弟子们都知道师父希望救下更多众生，那我们弟子就是无条件圆融师父所要。其实说句真心话，大陆弟子无比想念师父，盼望着有一日见到师父，但我们也深知师父就在身边，不管时间还有多少，一生一世还是几生几世，弟子初心不变，就坚守一个信念，听师父的话。如果没听到时间长的说法，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想到了，心里反而觉得更加平静和坚定。感谢借明慧和同修们交流，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